大家早安，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天早上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够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那今天我们的节目稍微比较不一样，今天呢其实、是一个实验性的计划，我们想要把它取名叫做通勤十分钟的下班之后。
那大家应该会很好奇说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线呢？因为我们通常呢在周末的时候不会有节目嘛，那其实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很新的一个企划，那我们也还在实验的一个阶段呢。我们想要来用一个比较闲聊比较轻松的方式呢来回答大家平常的问题，因为大家我们平常呢在很多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的 IG 啊，或是很多地方都会收到大家的这个来信啊，或是私讯询问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相信我们就是想要来解答，就是聊聊，也不是说解答，就是说聊聊天啊，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呢上线，不知道会做多久这个企划，就每周可能会上线。那希望呢就是利用下班之后的周末休闲时间呢跟大家聊聊天。
所以通勤族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我们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可以私讯我们的 IG 账号或是脸书的账号，那我们之后呢也会定期在上面就是发问一个 QA， 然后呢就会收集这些问题再做成这一集通勤十分钟的下班之后跟大家聊聊天解答这些问题。
对啊，因为我们平常呢都是就是在可能通勤的时间平日的早上上线的嘛，那就是陪伴大家通勤的时间啊，或是上班的时候呢想要有一些可能灵感啊，或是想要跟我们一起呢了解新知然后一起成长嘛。那我们周末的时候呢或是说下班时间呢就稍微的休闲一点嘛，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呢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啊。
因为其实有时候在一到五的节目里面呢也比较不方便就是聊这么长的比较一些闲聊的东西啊，可能当天也有很多有趣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嘛。但是呢其实有时候在 IG 上面就是收到很多通勤族的问题啊，我都非常的开心，就是大家可能会跟我们聊天啊，然后分享你们自己的经验，然后就觉得说如果可以就是找一个机会呢就是在 podcast 上面跟大家说说话，然后聊一些呢就是比较不是这么跟商业新闻啊或是跟这么多比较严肃的东西有关的话，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对，而且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想要可以去分享一些我们可能或是我们做 podcast 已经快要四年的一些自己的观点啊，或是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当然希望这些想法虽然我们是说聊聊天，但希望这些想法呢也可以带给大家可能生活不一样的启发，或是呢可以去想想看一些不同的可能是话题啊或是一些议题啊。但当然这些议题我们是偏向不是，当然不是我们一到五的节目里面所探讨的可能商业的话题啊非常的可能认真，或是说股市的话题投资的话题，而是呢可能我们生活上所碰到或是我们做 podcast 的一些经验啊，或许想要有很多的通勤族可能会对这些东西呢也有兴趣的话呢，我们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之中呢跟大家分享。
我记得我们在2020年呢刚开始做 podcast 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在温哥华，然后那时候呢我们就是最最最一开始，如果那时候就收听的通勤族应该听得出来，那时候其实音质或是还有很多感觉跟现在都蛮不一样，我们也是一路的调整嘛。然后那时候一开始呢其实我们是用 iPhone 录音的，然后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希望每一天呢都可以坚持做好一件事情，所以每天在节目里面呢就分享了蛮多呢是当时我们的一些日常生活，还有呢我们当天呢读到的一些我们认为最有趣的新闻嘛。然后那时候2020年因为还是疫情嘛，所以呢我觉得就很多事情对我来说都蛮新鲜的，像是封城啊，然后或者是那时候其实就自然就蛮不好的、啊、因为可能大家因为疫情然后经济很差。我记得有一次呢就跟大家分享说有天我出去啊就看到好像是 Foot Locker 吧，就是一个卖运动用品店的商店，然后它就被砸破了、就因为它是那种玻璃的门啊然后橱窗这样子、然后呢隔天再去的时候就发现哎，它那个外面就是架起了就是用木板把它全部钉起来了，可能他们就想说这样才可以防止就是有更多的人想要去零元购这个店里面的球鞋啊之类的。
对，就是他们怕抢劫嘛。那因为很多的店呢就是那时候很多的实体的这些商店啊，他们都是在就是街 街道旁边嘛，就是一楼这样子。然后不只是 Foot Locker， 其实很多所有的店呢都也是就是一起照做，就是把用这个木板啊就是把它钉起来。其实那时候还有像是 Black Lives Matter 这种这样子的一个 movement 在北美之中嘛，所以很多的游行啊，或是很多的示威，或是说很多的不满的情绪啊，然后就会衍生成为说各种的抢劫啊，或是偷东西的一些事件。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呢，就是在分享完这期节目之后呢，我还去就路上拍了这个照片，然后分享在 IG 上面给大家看。所以我就觉得哇，一切就有时候想起来就觉得很好玩啊。虽然节目是用听的嘛，可是有时候就是结合这样子还可以报道第一手消息给大家，我就觉得印象十分的深刻。然后说到这个抢劫啊，我就想到那时候就是2020年很多刚开始嘛，就有很多这种砸玻璃，然后到现在呢过了几年感觉状况又变得更加惨烈了。我觉得在加拿大可能就是比美国稍微再好一点，安全一点。那我就有看到呢，有人分享，网友分享在美国啊，他们是那偷东西偷到啊，就是架子上面的东西呢都不见，他们就放一张图片，然后就是比如说是奶粉，然后他就印一个奶粉的图片，然后如果你要买呢，你再去跟拿着去跟店员讲这样子。
对啊，所以很多地方其实就是出现的这些就是这些状况啊，其实在像在多伦多呢，这就是到2024年其实也看到了还是有这种状况啊，看到有的 mall 啊，就是有些商场呢，它的可能是 Apple 店啊会被抢，或是说通讯行它的 iPhone 呢就直接被偷走抢走，甚至有的店呢是可能是珠宝店啊，或是这种装就是饰品店呢，它其实里面的东西也都是被人家就是砸破这个橱窗啊，或是砸破这些东西，就是砸破然后就是把直接把东西呢就是抢走这样子。那这个礼拜呢，这一次这一集第一集我们的主题呢，其实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在一起主持 podcast 节目之下呢，要如何维持好感情。那主要好感情就是我们两个就是我们主持人 Tony 跟 Esther 的感情嘛。
那这是因为呢，在大概两个礼拜前呢，我们收到了一个通勤族的讯息，他的问题是一直很好奇你们是怎么维持好感情的呢，不知道有没有诀窍或者是心态调整之类的，每次听你们的 podcast 都觉得好平静，很有互相成长的感觉。那我第一眼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问题。说到这个诀窍或调整心态呢，其实也蛮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有收听我们在3月25号就是这一集节目的那个一开头的时候呢，可能应该就知道说我有分享说，其实因为最近就是多伦多天气很冷嘛，明明都已经春天了，就是已经要4月了哦，可是呢我们这里还是常常下雪，然后真的是冷到就是出门也不太提得起劲，就不太想出门。但我以前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到处啪啪走的人，可是呢因为实在是太冷，你出去啊就是我常常会觉得我已经穿了就是很保暖的羽绒衣，然后也戴了毛帽，做了万全的准备，可是呢就是我在外面待大概半个小时以上还是会觉得蛮不舒服，所以久而久之就会觉得做很多事情都蛮提不起劲，就有点低潮的感觉。那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也常常会低潮啊，或者是忧郁，而且我也是那种属于可能想比较多的人吧，就是有时候会有就是到这个 rabbit hole 的感觉，会走不出来，就是会一直想一直想这样子，然后也会遇到一些可能比如说人生之中真的没有办法的事情。那我自己的想法是就是很多时候遇到这样的状况呢，其实只能努力的去感受那个当下，去经历这一切。这也是我在练习正念冥想的时候学到的，就是要去感觉很像是我们在马路上呢，可能是坐在马路旁边，然后看着这个车子一辆辆开走，那这些车子呢可能就像我们经历的事情，我们只是一个旁观者，我们在体验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吧。
对啊，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呢就会就是感觉是一定要说知道或者说认知一定会有低潮，或是说一定会有遇到obstacle 或是说一些障碍的时刻嘛，就是说我们在主持节目，我们毕竟每天呢都要录这个节目，然后就一定会有遇到一些可能 trouble。
而且因为其实我们在节目上面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每天听起来就是心情都蛮好的啊，都很开心啊这样子，但是呢这也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目标，我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就是的能量都是比较好一点点，但是当然还是生活之中就是会有 ups and down 嘛，一定还是会有不开心或者是挫折的时候。
对啊，就是举例来说，比如说像我们在，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录音嘛，然后我们每天录音的时候呢，其实也不是说我一卡呢我一录我就会就是 就是 perfect， 然后我就很完美，然后就录完了。有时候都会有就是可能卡词啊，或是我们两个人在聊天，或是我们两个人在对谈的时候呢，都会有卡住的状况。
我觉得最痛苦的是呢，有时候会录一录啊，就是那个录音设备会出问题嘛，然后跟就是没有发现或是电脑之类的问题，然后都录完了，然后还就是讲得很开心，觉得哇今天真的是聊得好开心，讲得真棒之类的，然后点开这个录音档发现里面竟然是空白的，就有几次发生过这样子的状况，
就没有录到。
对，就觉得非常的就是
痛苦。
对，那个当下就觉得哦真的很痛苦，可是呢因为就觉得说啊，就是早上要赶快给大家听到最新的音档嘛，又觉得要赶快把心情调试好，然后就是才可以赶快就是再重新录制一遍嘛。然后我记得呢在前几次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就会很崩溃，就会觉得可能要花个十分钟啊，就是三十分钟，会觉得崩溃到说怎么办，我这样又要就是你知道会陷入那个 loop、你会一直想说我这样会不会又拖到时间，可是呢又会觉得说啊，可是我现在又很赶着要录，那今天到底怎么办这样，然后就于是花了更多的时间。
或是说有时候可能在卡住的时候呢，就是会因为要重录嘛，所以就会有一些争执啊，或者说有些就是大家就是情绪会当然会有
就比较急躁一点，
对，就是会有一点情绪，而且又有可能要上节目的压力，所以就会比较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或是说表现出在节目之中呢表现出我们想要呈现的情绪给大家。
就像有时候大家会不会有经历过那种就是你明明知道就是你今天呢可能事情很多，然后你要好好把它做完，或者这事情很重要，可是你反而因为很担心这件事情，然后呢反而没有办法更有效率或更好的表现它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在这里呢甚至要讲到啊，就是有时候呢我们都会有很多背景音嘛，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家有一只小猫咪它叫 TANU TANU 嘛，然后它有时候呢就特别喜欢在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呢开始喵喵叫，那有时候可能、
就是、求关注的感觉，
对，或者说有时候它可能就刚好肚子饿了，所以呢就是会想要叫嘛，那它只要一叫呢我们就只能暂停，然后等它叫完然后我们再继续录，或者说我们就把它就是关在一个地方，或者说就是在
暂时放到厕所里面，
对对对，暂时放到
让它平静一点，
放到不同的地方，但它还是会有点小闹嘛，所以就是它闹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叫，或者说一直有点哭声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哇那怎么办，然后就情绪就上来了，可是又没有办法，因为它是一只小猫咪，
对，
所以呢我们就要而且还要录节目，要再准时录完节目，所以就会有一些拉扯。
所以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我自己后来慢慢练习，就是深呼吸，大概可能五次吧，然后你就会慢慢平静下来。而且因为有时候小猫咪它其实就不像是人啊，它不会表达说它可能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它不开心啊，或者说你们可不可以来陪陪我玩一下啊，或者我肚子饿啊之类的，我们只能大概去就是稍微猜一下说它现在到底怎么样嘛。所以那个当下就有一点慌张，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它不知道叫到什么时候这样子。
对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我也是从The Bear 就是去年呢我很喜欢，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影集大熊餐馆，这中文的翻译叫大熊餐馆，第二季里面他就有提到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在厨房，他是在拍厨房嘛，就是说他们要怎么样就餐厅的这个厨房，然后要怎么样去上菜啊，然后他就有讨论到因为他们的这个餐厅所有人呢都想要呈现最棒的菜色，而且是要最及时，因为有客人在等嘛，不同桌的客人不同道菜呢，然后在等这个菜要上菜，那所有人呢当然在准备的时候呢大家都很绷紧的神经，然后大家都想要去好好的完成任务，当晚的这个任务嘛，可是呢有时候一定是会有一些 trouble 啊，或是有一些 unexpected 就是不可预期的事情发生，那这时候怎么办，就是可能组员啊或是说这个餐厅有不同的厨师呢会有争执，那他这个 The Bear 的主角呢他就跟他的这个 厨师啊大家一起讨论，他就说哎，这时候呢你要先跟对方呢说 sorry， 然后说道歉，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说完道歉之后呢大家要重新的赶快回到自己的这个工作台上面呢继续的这个就准备餐点，然后去完成这个出餐，不然如果一直在吵架然后一直在就是 delay 的话呢你的餐点是永远出不完，然后就会越来就是那个 tension 那个冲突呢会或情绪呢会越来越升高，升高到最后呢你崩溃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呢去好好的去服务你的客人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在这个影集里面呢其实刻画的还蛮好的，第二季其实也有，然后第一季呢其实也有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高潮，或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冲突很痛苦的一个刻画的一幕啊，还有就是一个 play 这样子，那 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也非常欢迎去看这个影集，是很好看。所以我从这里面呢就学到说，就像我们在录 podcast 一样啊，就是虽然就是会有很多的不就是预料之外的事情发生，然后去打断我们啊，或是说可能让我们有一些情绪啊，然后开始彼此可能会吵架，可是呢最重要的是呢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然后赶快的去放下这个情绪，先认可这个情绪，然后放下这个情绪，然后继续的去录完，然后再来去讨论说，哎，我们今天要有什么东西，明天可以改进。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想想就觉得我非常佩服这些厨师们，真的很厉害。就是因为我知道厨房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忙碌，然后很赶时间，而且因为也有火嘛，所以有时候就觉得也蛮危险，有刀子有火啊，然后有很多的食材。可是呢，你又必须在这么紧迫的时间里面做出一道美味的料理。像是我们有时候去吃饭的时候啊，在多伦多有些餐厅，它就是开放式厨房嘛，然后我就很喜欢看着这些厨师呢，他们的就是在厨房里面在干什么，然后就觉得很厉害，就是他们一边在做菜的时候还可以感觉呢非常的 organized， 因为我知道呢就是厨房里面一定就是像那个地狱厨房那种场景感觉，就是他们就是很 tension 很高啊，很紧张很高压，可是呢这些厨师感觉呢还是非常的专注，就他们眼神就是都很专注，然后感觉就是大家配合的非常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佩服这些厨师们。所以呢就回到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一起主持节目之下遇到这些事情嘛，就是要怎么调整心态啊，或者什么诀窍之类的。那我觉得有时候呢真的也是会遇到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呢只能努力的去经历它，然后呢从中获得学习，因为有时候可能也没办法去克服这些问题嘛。但我觉得呢如果好好的去经历，好好的感受的话，一定可以从这些事情里面学习到一些东西，那可能这段挫折啊就是会是值得的。
对啊，而且就是因为生活很忙碌嘛，我们不只是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一起，我们要一起主持，然后要一起做这个 podcast， 但是我们平常我们还是要有我们自己的生活嘛，还有工作，那其实真的很忙碌，有时候真的会吵架，可是我们都希望呢我们可以就是在录完之后呢可能我们会讨论啊，然后我们会一直在就是 communication， 就是一直在沟通，然后我们希望可以再找到一个 same page， 或是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在可以努力的范围之内呢我们尽力的去朝这个目标前进，因为我们两个都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呢可以去好好的去呈现这个节目给大家。
我觉得虽然说因为做这个节目偶尔就是可能还是会有这种吵架的时候，但我觉得更开心的是因为有这个通勤十分钟啊，或是我们一起做这个东西，有时候呢就是常时不时可能就是我们在出门的时候或是任何时刻，我都会就会想到说啊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啊，或是两个人就有因此而多了非常多的话题，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部分吧。就像我们有时候去咖啡厅呢，然后就坐着，然后就突然就想到说哪个地方又可以干嘛干嘛，或是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或许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之中实践，这都是我觉得每次有这种的感觉出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真的特别的开心，
就会有很多脑力激荡的这种小 session 啊，就 brainstorming 的 session。 对，
所以呢更重要的是要目标一致，然后呢就是在可以努力的范围内尽力，这也是我觉得做 podcast 这几年我自己学到的领悟到一件事情嘛。因为以前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完美主义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有，就是会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可是我后来发现因为我们是日更的节目嘛，但是我后来发现呢比起完美其实更重要的是就是可以把一件事情有始有终的做完，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遇到一些不如意或是克服不了的事情，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尽力，这样就好，你知道你自己有尽力了，其实就放过自己吧，告诉自己没有关系，你真的做得很好了，
而且是跟你的伙伴然后去好好的去沟通，然后去了解说知道两个人的目标都是 一致，就是都是相同的，都是类似，就是同一个方向，然后你们才可以就是两个人呢一起在可以努力的范围里面呢去好好的去尽力，好好的去完成，就是去完成比完美还重要，但这个东西的前提之下好像是两个人要在 on the same page，就是要知道彼此的这个目标是一致，或是说知道我们的范围是在哪里，不然其实很容易会变成吵架。
我就想到我之前就是有一位通勤族跟我们分享，我非常非常喜欢，我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他在学芭蕾舞的过程中得到的体悟，他就觉得说有时候觉得自己有进步了，但是却一直不断的在调整，找到应该有的重心位置，就是在人生呢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已经懂的时候，但是某种程度上你只是当下能力所及懂该懂的，剩下要等更成熟，时间过更久啊，才能突然领悟了当初训练还有当初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很多 时候好像都是这样子，所以如果呢没有办法懂全部的事情啊，或者是就是做到最完美也没关系，因为其实你已经在就是这个成为想要成为样子的一个路上了，可能你某一天你就会幡然醒悟说当初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就是在为后来的你做铺垫，只是你当时还不理解这样子而已，所以只要在尽力的范围内做好我觉得就很棒了。那这位通行族呢，他也有讲到说哎，每次听我们 podcast 都觉得很平静，很有互相成长的感觉嘛。
嗯，对啊，我觉得好像是一个赞美嘛，就是感谢这位通行族的一个或是他的一个就是回复啊，或是他想跟我们说的一个想法。那我觉得其实一直以来呢，从2020年开始做到现在2024年我们的通勤十分钟的节目啊，我其实一直以来呢就希望可以创造一个很 open 的一个 environment， 很棒的一个环境，然后想要去鼓励大家，想要去跟大家一起砥砺呢，可以我们一起互相的学习，然后互相的成长。我觉得其实这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中呢，我们是去提出不同的想法或是不同 idea， 还有从想法之前呢其实是提出不同的观察，我们今天看到了什么样的商业新闻，我们今天看到了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提出这样子的想法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而不是呢单纯的去提出感觉。我觉得其实在网络上面呢，我在网络上社群媒体上面呢看到很多时候酸民啊或是大家在吵架的时候呢，其实都只是提出自己的感觉跟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认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就每个人有自己的感觉，每个人有自己的意见是完全 OK 的， completely OK， 可是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呢，很多人是想要把自己的感觉强压在其他人身上，然后去让其他人呢去感到不舒服，这个东西其实就没有讨论的一个意义在了，而是你在讨论的时候呢其实是要open 的去讨论或是去辩论的。
嗯，我之前就在网上看到一个 KOL， 他好像是在应该在法国长大的香港人，不太清楚，对，印象中是，然后就有分享说哎，就是他在法国长大，然后有什么东西呢是他观察到就是他的这种法国人的习惯之类文化上面，然后就说有一个地方很有趣的是呢，法国人很喜欢提出就是留一个space 给disagreement 不同意见的东西，所以呢有时候听起来可能会很像两个人怎么好像一直在互相吵架，或者好像在这种 argue 的感觉， 但其实不是。他说呢因为他们喜欢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样子才有学习的空间，那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因为如果大家意见都一样其实就没有进步的空间嘛。但是呢如果可以好好的就是在尊重彼此的前提之下呢提出不同的意见，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风景啊。
嗯，对啊，那很多时候呢因为在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呢会开始有一个辩论嘛，但是这个辩论呢就是会看说提出不同意见的这些不同的方面或是说不同的人呢，你到最后要怎么样去 progress， 你要怎么样去进行这一场讨论嘛。那很多时候的讨论呢甚至在网络上面呢，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去100%的了解对方的意思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会去沦落成不同的谩骂，还有人身攻击，还有直接的攻击。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很不希望看到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上面呢，我们希望每天的节目呢都希望说可以带给大家不同的想法，还有不同的 idea， 而不是呢妄下一个结论，然后一直去把这个样子的感觉或是呢这样子的情绪呢去倾倒给大家，而是呢想要真的去帮助到大家，让大家成长，让大家在这个节目可能30分钟的时间，20到30分钟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一些东西，听完之后呢自己的这个感觉是很棒的，或是说 at least 是好的，然后去上班，或是说去开启这一天。
最近在看一本书叫《食欲极限》，就是跨越社会习以为常的边界，当代女性如何活出想要的人生，然后是铃木良美以及上野千鹤子女士，就是他们两位的这个书信往返这样子。其中呢上野千鹤子的这位教授呢他有写出一段话，然后就觉得印象非常深刻。他就说我的本业是学者，所以他常常会说我贩卖想法但不兜售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这句话。好，那这边就是我们今天呢稍微跟大家聊聊天，就是感觉跟在平常节目比较不一样的内容吧。我觉得也非常珍惜这样子的时刻呢，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些平时在节目上比较少聊到的内容，然后也很希望这个通勤十分钟下班之后的节目呢之后不知道可不可以 有机会独立成一个独立的节目吗？在我们的 Tony 十分钟之下，然后收集大家的问题啊。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可能生活很繁忙啊，然后会有一些不同的烦恼啊，或者是不同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天，有些脑力激荡，真的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而且其实我们在 IG 账号上面也常分享一些最近看的，可能是我们最近看的影集啊，我们看的电影啊，我觉得也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比较多更多的内容吧。
那就非常的期待接下来的一个接下来的节目。那我们还在讨论说要怎么样去呈现这个这个全新的企划，我觉得非常的 exciting 啊，因为有时候有新的事情呢，就是非常的兴奋。那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真的也欢迎可以就是算投稿嘛，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呢，我们就有很多不同的主题，每周呢依照大家的问题跟我们自己在生活之中所观察到的，或是做 podcast 之中呢所观察到的一些我们想要讨论的一些话题呢，来去跟大家聊聊天。
那我们就一样在这里祝福大家通勤族有一个美好的开始，愉快一天哦。那我们就星期一见咯，
星期一见，拜
拜。